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胜利油田高工周德勇面临非法庭审，家属海外呼吁关注；北京退休女警察黄清香被非法批捕；广西公安厅副厅长唐斌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周德勇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诬告，2022年8月25日将面临非法开庭，地点在东营区法院，主审法官张庭，检察官任耀海。周德勇在海外的家属呼吁国内外正义人士关注。2021年4月23日，山东省东营地区滨海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力，一天之内非法抓捕了20多位胜利油田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其中包括周德勇。过程中，公安局并未出示搜查证和逮捕证，周德勇被非法关押在滨海看守所至今。周德勇支持妻子尤玲修炼法轮功，坚信真善人好。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副局长马健和国保大队安茂森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罗织罪名诬告，一味要把周德勇等人定为要犯，上报山东省国安，将此案定为大案。不仅如此，滨海公安局处处阻挠周德勇的辩护律师会见的权利。周德勇的儿子2021年4月26日在美国得知周德勇被非法抓捕后，立即联系了他所在选区的比利·拉基斯议员。比利·拉基斯议员是美国国会信仰自由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在4月28日，比利·拉基斯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周德勇，呼吁信仰自由。此信一式三份，分别寄往中南海胜利油田管理局和山东滨海公安局。2021年11月，比利·拉基斯议员再次向习近平致信。另外，佛州参议员卢比奥也非常关心周德勇的状况。卢比奥曾经是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大力支持信仰自由。他在2021年8月30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各种看守所的法轮功修炼者。卢比奥参议员并请国务卿特别关注居住在佛州的两位法轮功学员的大陆家属的案例，其中包括周德勇先生。美国国务院回复参议员卢比奥，表示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今年也依照法律制裁了一名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员。信中还说，美国国务院非常关注中共对周德勇的虐待和拘留，美国政府在考虑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共交涉，并督促中共遵守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法轮功学员黄清香2022年4月份再次被抓，5月份被非法批捕，至今被关押在北京市朝阳看守所。黄清香今年67周岁，原是北京市女子监狱警察，现已退休。她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身心受益。1999年7月法轮功被迫害后，黄清香一直处于被监视状态，后被调到未成年犯管教所，并在此单位退休。2021年3月26日，黄清香所在地香河园派出所两名警察闯入她家，其中一名警察直接闯入其卧室，拉开抽屉乱翻，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立刻打电话叫来十多名警察非法抄家，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洗劫一空，并将黄清香非法抓捕。黄清香被取保候审，之后被扣发退休金，仅给极少生活费。2022年4月，黄清香再次被非法抓捕，至今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9日广西消息，广西公安厅中共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唐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唐兵在广西政法系统任职期间，积极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唐兵曾在广西政法系统任职31年，历任钦州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南宁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8年4月起，唐兵任广西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广西公安厅党委委员、常务副厅长等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一个区，在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广西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残酷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0年期间，该地区至少有一人被迫害致死，16人被非法判刑，83人次被抓捕，70人次被骚扰，26人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196人次被迫害。2021年间，有10人被绑架，1人被非法判刑。据调查，广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南宁市劳教所解体后，于2013年将其迁至钦州，换了广西钦州基地的名称，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全自治区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都劫持在那里，迫害手法包括非法抓捕、囚禁、诱骗，用被判刑等威胁暴力，用十分变态的无耻下流手段进行人格侮辱，不许上厕所等等。整个洗脑迫害基地建筑构造形同一座监狱，层层铁门有人看守，不需亲属探望。对此，时任610办公室主任的陆海琼和公安局局长唐兵应负主要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唐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旦岛法轮功学员独立日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马来西亚健康展，人们了解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3日、14日，在印度尼西亚迎接独立日的前夕，印度尼西亚巴旦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两个庆祝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8月13日，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新开张的购物商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现场来宾大多都是正享受周末家庭团聚的观光客们。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腰鼓队的精彩表演吸引了商场的很多来宾观看，有的游客当场开始跟着学练功法，还有的咨询练功点等信息。8月1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巴旦岛市政府举办的文化游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由腰鼓队和手持红白气球的方阵组成。游行主办单位向观众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当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荣誉台时，当地多家媒体记者进行了现场报道。据当地媒体报道，酷热的天气并未影响公众观看文化大游行的兴致，约有10000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5日至7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首都吉隆坡古中城展览中心举行的健康展。这次的健康展与美食展联合隆重举行。在一连三天的展会上，约有3万多名参观者，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学练五套功法，体验到法轮功的美好。展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柔和舒缓的功法，并派发中英文法轮功简介、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精美小莲花。许多民众高兴地接受了法轮大法资料和精美的小莲花， 前来咨询和学练功法的人也络绎不绝。8月7日是健康展的最后一天，法轮功学员在主办方的安排下，在展会主台上演示五套功法。在优美的练功音乐中，法轮功学员们整齐舒缓的动作，慈悲祥和的神情，犹如绽放在纷繁闹市中的净莲，吸引着大家驻足观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深深明了必须要学好法，可是自己的学法状态好像过山车，时好时坏。有一次，我连续加班近一个月，总算消停后，我赶紧拿起转法轮，这一个月学法太少了，想着好好补上吧。可是学了一个多小时，感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心里这个苦闷啊。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加班之前，我学法时心里非常清静，基本没有什么干扰，都清清楚楚地学进去了，只一个月自己就落下来了。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交流背法的益处，可是我了解自己，转法轮背了好多遍，一闭上眼睛就能背上一段，大概太熟悉了，不入心，那就抄法吧。我怎么抄写，脑子也静不下来。我心里难过地问自己，怎么办？我想起来以前有一次，也是因为自己的学法状态不好，脑袋乱哄哄的，所以我曾经默写过转法轮，就是背下来一段，然后默写下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整个段落字迹要工整，不能有错字，不能有含糊，这样才算合格。我记得那一段法，我反复的写啊写啊，从上午默写到傍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像是长了草，闹心得不得了，有时候实在默写不下去了，就在屋里走上两圈，然后接着写，反反复复，到最后我的字迹越来越工整，头脑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平静，总算默写好了。我大概数了一下，写了最少有十多遍。默写好这一段，思想也清静了，可是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放弃了默写。我想现在有时间了，我就重新开始默写转法轮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明明这段法背得很熟，可是下笔的时候，不是这里忘了，就是那里模糊了，反复默写了几遍，总算记住了，可是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了。师父点化我，默写就是默写，翻书看完了补上就不叫默写了，那是不正的思想。我想那实在想不起来，就翻书看看，再从头默写吧。我发现默写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求进度。我要是想着我今天一定多默写几段，想着进度，就算写的没有错字，可那个字迹都是带着风的， 心里也总是不踏实。我明白了，什么想法都得放下，求进度也是有求之心，学法就是学法，什么人心都不能有。我想把坏事当成好事吧，写错了就是自己要向上走的台阶，不要灰心。想是这么想，自己就是做不好，写着写着就开始求快了，甚至开始偷懒，有的段落太长了，指不定哪个地方写错了还要再来。我就想，那就把一段分成两段默写吧，这样也算默写过了。默写了几天，看着完整的一段法被我拆着写，实在觉得不应该，我就再也不想这么做了。有时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段落就是默写不过，我就不想再写了，反正就错了一个字不算大错，往下默写不是一样吗？我几次这样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我发现越是这样，我默写下一段的状态绝不会好，错的会更多。我渐渐发现那个求进度的背后是那个未思的自我，什么都是以自己为标准，不想同化大法。我渐渐地看清了它，不断地在修去自己的执着中去掉它。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坚持中总想着自己要做好。有一天我想，默写了这么长时间，心也静下来了，怎么看不到法理呢？以前要是学法静下来，会看到法理的显现，可现在我下了功夫去学法，反而看不到法理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但知道这是一颗心，我就不想了。每天只要我去默写转法轮，经常会看到师父冲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不能放弃。默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一个很难去的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没有了。我知道是学法学好了，大法解体了那个执着的私心，在这以前那个心总是难以克制。我发现默写转法轮好似感受不到法理，但是大法对我的改变是巨大的。后来我想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吧，很长时间没有看了。拿起法来看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内涵。我想这是这段时间默写转法轮的基础带来的变化吧。就在师父的各地讲法快看完的最后一天，我感觉有个生命在我的空间场总是干扰我，让我静不下来，我发正念也解体不了它。学法虽然能学进去，可是总是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我就一边抑制它，一边学法。学完了各地讲法，我看还有时间，就接着默写转法轮。这一默写立刻觉得不一样了，我觉得脑袋又困又木，但是一种力量让这个困和木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消减。我感觉到大法的能量在从我身体里排出和解体这个坏东西，只有20多分钟，发正念了，我觉得自己立刻就静下来了，那个生命也消失的差不多了。我深深的震撼，今天各地讲法我学了2本，也觉得学进去了，可是这个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干扰我。转法轮我只默写了20多分钟，这个坏东西就解体了大部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以转法轮为主，说如果时间多你就学学其他的讲法，这是没有关系的， 要以转法轮为主，要实在时间少学不了其他的，你自己找时间去看其他方面的我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最近我觉得默写时也感受到转法轮的内涵了，要不是自己的坚持，哪会有今天的感受啊？那个自我不断地被削弱，渐渐地我做到了无求，一个字一个字地去默写，我觉得好像不是写，是在篆刻。神奇的是，我的字迹不自觉地变成了隶书，但这并不是我特意书写的。即使如此，我的状态有时候变得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又记不住了。艰难的时候，我就一句一句地默写，再整段地默写下来。我认为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过来的过程。有时候忙了，我还是去看书，但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坚持默写转法轮。即使有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学好法。法学好了，很多时候一张口，自己就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执着心。出去讲真相，没讲几句，对方就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还夸我讲得好，很有才华。其实我没有说什么华丽的语言。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三年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看到同修们有很多写背法体悟的，我也想把自己这三年背法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鼓励同修背法，坚持背法，实修自己，多救人。我是2019年在同修的鼓励下开始背法的。记得当时去找同修一起学法，同修说，咱们一起背法吧。我一听背法，心里就发怵，自己曾经背过十几页就停下来，总觉得太慢了，这一本厚厚的书什么时候能背下来？但是在同修的一再坚持和鼓励下，我决定试一试。刚开始背法的时候，思想业力干扰很大，有时背不下去，怎么也背不下来，心里发堵，甚至对同修很生气，说话没有好语气，觉得太难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也背不了多少，太耽误时间了。但是这位同修的耐性极大，始终不肯放弃，对我表现出来的情绪全当没看见，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背错的地方，让我一遍一遍地反复背诵，直到背得一字不差。现在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同修的不离不弃，更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如果不是这样，我或许早就放弃了。在这里建议一下，如果有条件的同修，尽量选择两个或三个人一起背法，互相之间促进，不至于自己背着背着时间长可能会懈怠，而且在一起能够互相纠正背错的地方，加深记忆，而且人多在一起背法的速度也快，精力比较集中。我们每天背法前 自己都要在家多预习一下，到一起后一起读或背几遍。如果谁先背下来，可以先背，叫另外的人听着，在心里默背。每段都保证每个人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样一般下来每段都要读背十几遍左右，甚至更多遍，加深了对法的理解。背法结束后，我都要把当天背过的复习一下，加深印象。每天都在大量的学法、背法，走路、干什么都背法。有的地方不熟悉，赶紧多背几遍。这样有时候半夜醒来，经常是脑子里在背法。第一遍背完，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但是感觉这一年提高很快。虽然没怎么太通读，觉得并没有影响在修炼上的提高。个人认为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过程中不断的有人心暴露出来，如显示心，显示自己背得好、背得快；急躁心，总希望多背点；瞧不起别人的心，妒忌心，别人背得不好就看不上别人，别人如果背错了，心里还偷偷的高兴，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暴露出来的都是必须去掉的人心。背法的时候要求字字入心，而且能理解自己当前所在层次法的内涵，这样才能背下来。不像以前通读的时候，思想一溜号就过去了。背法的时候，如果杂念多，人心多，根本就背不下来。随着背法变数的增多，在实修中懂得了用法对照。每当事情发生了，总会想，法中是怎么要求的？要用大法来衡量，不让观念主导自己，这样遇到矛盾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种向内找的机制。到现在背法的时间已经三年了，具体背了几遍没有记录，只想一遍一遍的背下去，就像学法一样，每天基本背两个小时，很少间断。越背发现人心暴露的越多，越背越逐渐的明晰法理，知道修炼就要时时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现在背法的时候特别注意标点符号，这样更加深了对法的理解。其实开始背法的时候就要注意标点符号，因为这也是大法中的内容，而且能给以后默写法带来很大的方便。我和同修约定，我们以后学法的形式就是背法，不留意形式，逐渐的加大难度，严格要求自己，实修心性，多救人。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与鼓励，只要我们有背法的心，师父就会鼓励我们。同修们抓紧时间，只要正法不结束，我们就有机会，能多背就多背。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法中，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背法》，作者荣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长久以来，由于人的观念障碍，我一直没有背法，甚至都没有尝试过。去年，我们学法点有同修建议大家一起背法，很多同修都说好，我就是以配合的心态加入了。人做事目的性会很强，非常看重结果，如果没有好的回报，人们是不愿意去做的。对人来讲，背什么东西，那就意味着 完完全全背下来，而且不会忘记，那才叫背下来了。而我本来就不愿意硬记什么，也就会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是很好，觉得只有理解后才能记下来。就个人对大法修炼的理解，要想一个字不错，完全把法背下来，而且还不会忘记，是很难做到的，几乎不可能。因为修炼人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状态，修好的那面隔开后又要重新再来过，而常人去做也许就可以，但同大家一起背了一遍转法轮后，我对背法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背和背下来是不同概念，背是过程，背下来是结果。当我要去追求结果，而又预计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时，自然会选择放弃掉过程。而修炼是要注重过程的，我们的目标是圆满，但不会总想着圆满，那就成了执着，而是要把心放在修炼的过程中。所以我现在背法更专注自己在背的过程中做得怎样，是否用心静心去背了。至于结果是否完完全全背下来了，是否会忘记，不再去纠结了。也许表面人的一面目前还无法完完全全把法背下来，但继续专注这个过程，目标就会越来越近，而不是被拉远。也许我们背后无量的众生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达到目的了。修炼已经20多年了，通读转法轮也有上千遍了，虽然以前没有特意去背，但读了上句就知下句，还是可以做到的。令我意外的是，在背法过程中，自己竟然会感觉有的句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似的，有时会觉得有的法同自己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这些现象让我认识到背法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另外我们是大家一起背法，这个环境现在看来就格外难能可贵了。一些参与背法的同修都感觉到刚开始背法时干扰很大，如果不能排除那些干扰，坚持一段时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有同修讲开始背法时竟然会睡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下定了决心要坚持到底。所以如果无法保持坚定的正念，背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这是一个好的环境就尤其珍贵了，它能让我们互相提醒，互相提高。其实只要问问自己，背法前和背法后自己是否有改变，是否有提高，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修炼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要走自己的路，这里只是讲一下个人在背法中的体会，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小我在同化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0日。我从2021年4月底也开始背法了，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个月过去了，第六讲还没背完，虽然速度慢，过程中有所体会，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2000几年的时候，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第二遍大概是2011年，记得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再后来人中事太多，几次想背法
都没有坚持下来，被一讲多就放弃了。小组同修提醒过几次，总是没有信心。后来一个近70岁这些年坚持背法的老同修狠狠地说了我一次，你这么年轻还不背法，我还没有60岁，这20多年了你干什么呢？是呀，我浪费的时间太多太多了。于是我开始从遥视功能背起，以前背到了关于天目的问题。法是一切的根本，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同时我也明白，背法可不是一时的热心和决心，而是需要恒心信心，知道在背法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魔性的干扰，然后如何去克服排除。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一颗真诚的心。在我初期背法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当我双腿一盘，手一拿起书来，顿时感觉小腹处热得不行，真是一种炙热的感觉，舒服极了。我清楚地知道，师父在鼓励弟子，弟子一定坚持背法，一定。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必须保证背一页，标准不定高了，这样这一天背了两三页，自己会觉得欣慰，增强背法的信心。如果标准太高了，达不到时会沮丧的。有时这一天确实没有时间背法，我就抽时间背上一小自然段，或者一个大自然段的前三四句法，也不会让这一天出现空白。即使脑子静不下来，死记硬背也得背上几句法，把法装进大脑里。背着背着，我改变了一种思维，以前是我往大脑里装法，我背法，渐渐的心越来越纯净，悟到了法理，法背后的佛道神还有师父的法身点悟着弟子，打入真我的微观中，那种感觉真好。在这个时候真能感觉我在同化法，小我在同化大法。虽然我背法的速度慢，到现在也就平均每天一页多，但这次背法较前两次比较严肃认真，目的不是背了多少，背得多快，而是我同化了多少法。每一节中都有我所在层次的感悟，有时能用语言表达，有时不能用语言表达。比如在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这一节的时候，感觉法太大了，太奥妙了。在背到失与得这一节时，也再次去掉了利益心、妒忌心。以前好像在心里不起什么涟漪的利益之事，在邻居的一句刺激我的心灵深处的话，将我的根本利益之心彻底翻了出来。翻腾了几天后，才从正念中消除了它，心平静下来，在失与得中提高了心性。在七月中旬吧，背到练写法的时候，那段时间很明显的负面思维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反映到大脑中，在背法时反复出现。干常人事时他没事，只要一坐下来背法了，这个思想业力就蹦出来，让我无法静下来。我就用意念打过去，你这是干扰，你是魔，你就是邪恶，你在利用我没有修去的人心干扰我。那人心不是我，什么怨恨心，还有转法轮中讲到的做事讲情分，这些都不是我，我不要。邪恶因素使了一计又一计，他又干扰我，使后天的我情绪低落易怒。一次在母亲家，保姆休假时我在照顾母亲，发现保姆实在是不讲卫生，而魔性大发。后来我加强了主意识，曾立掌发正念，解体清除这邪恶的魔后天观念，它有情的干扰，分清真我假我，这样师父帮弟子清除了它。刚平静下来，邪恶因素又利用我对肉身的执着进行干扰。因我给母亲量血压时，自己也顺便试了一下，这又让邪恶因素抓住了把柄。有一天我正在背法， 隐隐感觉心脏部位有点痛，越体会越厉害。我立即警觉，向内找，没事是什么血压呀？于是我继续背法，不搭理他，觉得他有点可笑，竟差点笑出声来。然后他消失了，什么也不是了。在经过清除思想业力后，师父点悟弟子，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选自《转法轮》。这句话从书中凸显出来，重重地打入脑中。法中每个字背后的层层佛道神，那不就是觉者吗？那不就是新宇宙的守护者吗？当我一心不乱地背法时，就会招来觉者的点化呀。心中感恩师父。接下来师父又点化弟子，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选自《转法轮》。特别是转变两个字像是凸出来一样点化着我。我再反复读这一段，从中有所感悟，也体会到了学法背法的玄妙。在背到自心生魔这一段内容时，感到师父真的是为弟子着想啊，为弟子修炼，从不同角度论述法理，感恩师父之念从我微观上发生，微观上震动。这就是人用语言形容的内心的感恩。以上我背法的点滴体会，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比起学法好的同修，经常背法的同修差距很大。我现在的想法是，以后我就是背法了，只要正法没结束，我就有机会背法。我现在很后悔，以前太不精进，真心希望还没开始背法的同修背法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师父》，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6日。每逢佳节倍思亲，隔阳遥望拜师尊，感恩师尊赐法缘，感恩师尊解迷津，感恩师尊常看护，感恩师尊助今生。这首歌道出了大法弟子对师父无比敬仰和感恩的心声。师父教导我们大法弟子要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而我们的师父也正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在感染熏陶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原北京公安系统政保科长、二级警督钟贵春先生是师父的早期弟子。他回忆说，师父在传法的这些年当中，在吃的方面基本上都是北京早年那种廉价的方便面。多年前的那种方便面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各种调料调味的泡面，而是那种单一油炸的东西。 师父无论到广州、济南、北京、武汉等地方传法，吃的都是方便面。当时有许多各地跟班听师父讲法的学员，也是因为条件不好，为了省钱只吃方便面。吃到什么程度呀？最后一看方便面就害怕，心里打怵。有一次，几个学员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就剩在碗里不吃了，正好被师父发现了。师父说，这是不是我们学员干的，以后不要再浪费了。说完就端起碗把学员剩下的一一都吃了。还有的学员看到师父吃米饭时，发现碗里有一粒带糠皮的大米，师父把糠皮剥掉吃下。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师父在广州传法时，有一天学员们在一个招待所吃饭，发现做的菜没有油，汤里只飘着很少一点点油星星，并且那个白菜的根还没有完全切掉，戴在一片白菜上。学员相互对看，觉得实在吃不下去。这时一个学员忽然发现师父也在这里，正吃完了同样的饭，笑眯眯地准备去上课了。钟贵春先生还回忆说，那时他是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师父做一些事情。有一次师父可能考虑到弟子这么长时间了也跟着吃方便面吃不消，就在一家餐馆亲自为钟贵春和另一位学员点了几个菜，给他俩改善一下生活。当时因为长期吃方便面确实吃腻了，所以看到桌上的好菜，他俩就什么也不顾，头也不抬的大吃起来。吃着吃着，忽然抬起头来看看师父，师父拿着筷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俩的吃相。钟先生说，当时那种感觉就像慈祥的父亲在看着自己狼吞虎咽的孩子。还有个学员回忆说，师父在广州传法时，他们几个学员为了节省钱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住，可是里面很脏，各种条件都很差，他们晚上睡觉时竟然有老鼠跑到身上了，吓得他们去退铺，打算另找一家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住。这时他们却发现原来师父也住在这儿。北京原中国公安部高级官员叶浩回忆说，师父在北京办班传法时，有一天和师父一起出去，看见有摆地摊卖鞋的，那鞋有2元钱一双的，有5元钱一双的，还有10元钱一双的。师父的女儿正没有鞋穿了，师父就为他的女儿买了一双2元钱的。有一次天气太热，师父的女儿要买只冰糕吃，师父只掏了5角钱给女儿。我们的师父很正派，从来不搞不正之风，从来不拉关系、走后门、攀权贵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党政军干部，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谁请师父吃饭，师父从来不参加，师父也从来不给弟子添麻烦。无论师父遇到什么艰难的事情，比如说经济困难了等等，师父从来不跟弟子说，弟子们想帮师父做点事都做不成。比如说师父到什么地方去传法，想给师父买张火车票啊、飞机票啊，都买不成。也许你会想，师父办班会有很大收入的，不缺钱。我们师父办班传法在全国各种气功中是收费最低的，甚至引起其他公派的不满和嫉妒。叶浩先生曾说，师父1992年开始传法，一年多了，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啊？出第一本《中国法轮功》和第二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都没有钱出书，那时候出书要付钱给出版社的，到处去借钱。即使这样，师父不但没有提高办班收费，还一再减免那些困难学员的费用。师父在国内传法2年，一共举办了54期学习班，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奔波着为众生操劳着，甚至连过年都不能和家人团聚。师父从来不告诉弟子传法中遇到的磨难艰险， 从来不要弟子一分钱，只为弟子无私的付出。也许有人说，你们师父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呀？我们师父在1992年、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在全国2400多种气功中被誉为明星公派，师父也赢得了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并且由于博览会期间师父为广大群众祛病健身做出的无私奉献和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博览会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共同做出决定，大会将唯一的一个最高奖励边缘科学进步奖授予师父。在93年健康博览会上，师父应邀在公安大学做了两场学术报告，收入的6万元全部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延边做的那场报告会收入7000元也全部献给红十字会。师父还为公安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模范英雄人物几百人所受的刀伤枪伤等做康复治疗，治疗效果达 98%。 当时公安部还专门给师父写了感谢信。师父在传法班上更是为许多学员调理身体，使无数被疾病缠身的学员摆脱了病痛的折磨。1992年5月13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长春第五中学举行，开班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身患严重腰椎盘突出的病人被家人用担架抬进了学习班，师父让家人把病人抬到讲台上，在短短的时间内，慈悲的师父就让这位久卧病床不能站立行走的病人坐起来，而且能下地行走了，家人无比的感激，在场的学员也无不为之感动。师父的早期弟子李阳回忆说，在办学习班期间，有一天傍晚，两个中年人带着一个老太太走进学习班大厅，那老太太是一个罗锅，还不是一般的罗锅，身体弯曲几乎成45度角。师父看到这种情况，就从后面把这老太太抱起来撑了一撑，然后对老人说，放松放松，跟我走。师父就走了一个圆场，老人跟在后面，师父不停地嘱咐老人，放松啊放松，跟我走，挺起来挺起来。老人慢慢地放松了身体，身子也逐渐地挺直了，就这么一瞬，这个重度弯曲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那个中年男子可能是老人的儿子，激动地跪在师父面前。师父和善地对那中年男子说，起来起来。还有几个瘫痪病人都是坐着轮椅进班，离开时就甩掉了拐杖，像这样的奇迹数不胜数。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到1999年，短短7年的时间就已经有上亿人修炼，到2012年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为什么会发展如此之快？其实法轮功的传播并没有借助广告、媒体等方式，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形式传播。可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毒害了众多的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们认为法轮功是在被迫害，其实是世人在被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场迫害中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对法轮功有了仇恨。可是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在世上的教法，大法弟子是在证实法，是救度众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如果世人心里装上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好的念头，或者是对真善忍这宇宙的根本法理诋毁或不认同，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说了不好的话，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会被神淘汰销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 都会圆满与归位的，而真正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吗？这正是法轮功学员向世人讲述真相的真正原因。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师父告诉我们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去救度那一方众生。于是法轮功学员们才放下自我，前赴后继，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告诉世人。众生啊，还等什么？切莫再误机缘。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